大家好。有圣经的，请你和我一起的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那第一到第十一节。好看哦。好，我这次也把它打出来。好，我们一起的来念啊。耶稣往橄榄山去，黎明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去，众人都来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罪营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样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不住地问耶稣，他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他们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挺起身来问他：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请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下午的时间能够一起的来和弟兄姐妹朋友来敬拜你。我们求你在这一个时刻，你特别将精神和体力都赐给我们，也给我们众人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了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明白了之后，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加力量，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这样的感恩和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想在西方住久的大概都知道，在一个人在还没有定罪之前是没罪的啊，我们一直都会称他做嫌犯。但是在东方，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点是相反的。如果你是被怀疑做错了一件事，犯了一个罪，那你就是有罪，然后呢，你就要开始要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不但如此啊，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所谓犯了罪的人，犯了错误的人，我们的心态往往是怎么样呢？在东方的话，我想我们经常会有一种蛮普遍的心态，就是罪有应得，是应该被惩罚的，是应该，不是单单被惩罚，而且呢，被羞辱也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惩罚和后果。我想如果我们看网站的新闻的话，可能在几个礼拜前吧，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运动场，那里有一个公审，判决了之后，就在几千人的面前当场将几个的凶犯犯罪的犯法的，把他们枪决处死。那一个犯罪的人是罪有应得，那是应该在众人的面前受羞辱，是被惩罚的。那你和我又怎么样呢？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别人的罪，看见别人犯了罪，那我们的第一个心里面的那一个的回应是什么呢？或者我们更加贴身一点，当我们面对了自己的罪的时候，那我们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蛮很熟悉这一个故事，而且大概读圣经的都知道， 这一段的经文大概在所有的圣经里面都是放在括弧里，然后在括弧的后面或者下面有一个注解。那这个注解就是说，这一段的经文在最早的手抄本里面是没有的。那意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从第七章的53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11节，是后来的人把它插进去的。虽然它的来源不一定非常的清楚，但是同时也有许多不同的讨论，甚至争论，但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个故事。如果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章的话，在第九章，耶稣在那里宣告他是一个审判的，他是那一位的审判者，他有一天要来审判整个的世界。或者说他是整个宇宙的那一个审判官，但在这一个故事里，就是在第八章这里，耶稣这一个审判官，他的这一个身份受到了考验了。他的考验乃是面对一个行淫乱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女人，耶稣这一个审判官对他的判决是什么呢？面对这样的一个罪人，耶稣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判断呢？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会来看一下，耶稣被他的敌人放在要对这一个妇人做一个判决的这个处境，然后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真理，一个原则。就是因为神是一个蛮有恩惠的一个神，所以他的儿女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跟前。面对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会尝试用一个跟平常讲到不太一样的方式来处理这段经文。我是尝试想用一个话剧的角度来一起的和大家来读这一段经文，但我本身不是文学出身的。所以对话剧、剧本等等，我也不是很熟悉的。不过，我们今天下午就尝试一起的，将这个故事当做一个话剧。然后，这个话剧是有三幕，然后我们一幕一幕的来看。在这里，首先的，那我们可以看的就是一个审判官的被审。好，在下面的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在会堂里面教导的时候，那时候有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将一个正在行奸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妇女，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有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这是唯一的一次将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放在一起，他们在神学的立场是两个都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一次，他们同时的出现，将这一个行淫乱的时候被抓的女人，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关于这一个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的女人，那些把她带到耶稣面前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往往就是在那时被称为是见证人，那见证人看见了这个事，就把这一个人把他带到耶稣。当我们在看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在问的，那个男人在哪里呢？按照旧约的律法，本应男女两人都要被抓，然后但是在这里呢，只有女的被抓，所以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就在那里说。这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当然呢，两个人都需要被抓来的，但是他们只抓了这一个女的，也在这里表示出这个对妇女被抓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待遇。然后我们在下面这里的看，这个把她带到这里，那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些的见证人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的熟悉。按照旧约的律法，这个行淫乱的男和女都要被处死。 但是他们现在是要来考验耶稣，这位自称是世界，又是整个宇宙的审判官，他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判决这一件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一个考验的问题。如果耶稣按照旧约的律法宣告说他要被处死，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他马上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他就违背了罗马的律法，因为在罗马的律法下面，个人将这个死刑拿到自己的手里面来执行，这跟他们的法律是有抵触的，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家能够执行这一个死刑。然后第二，如果他说要按照旧约的律法把这个人打死的话，他会令到那些跟随他的人，特别是他的门徒们，会非常的失望。你说你是一个有怜悯的，为什么你面对这一个妇女的时候，你却要用石头把她打死呢？那如果耶稣不按照旧约的律法说他是该被打死的话，他们又会在那里批评，为什么摩西的律法你不一点的都不尊重呢？所以在这里一开始你就看见了，无论耶稣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无论他的判决是怎么样，他都不会赢的，是一个双输的一个处境。在这一个第一幕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个的审判官。这一个要审，将来要审判宇宙的这一位审判者，他现在这里在这里就被审判了。然后他们将这个问题带到耶稣这里来的时候，那耶稣做什么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在第6节这里，他就弯下来在地上写字了，这是在新约圣经里唯一提到耶稣在地上写字，或者耶稣在写字。我想，当然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好奇他在写什么，是不是？但是圣经一点都没有暗示他写的内容，是完全的沉默，他就是在地上写。我想，我们当中一些有创意性的人，喜欢写小说的人，或者喜欢看小说的人，碰到这样的经文的话，大概你的幻想力就是到处在那里飞，是不是？当然都有，可以有很多的推测，但是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完全的沉默，所以你和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写的是什么。然后这第一幕就是这样的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下面来看的第二幕。第二幕这里是讲了那些控告耶稣的人，那些控诉者现在反而在被控告了呀。在这时候，在场的要有耶稣，有这个妇人，有经学家，有法利赛人，还有一些的老百姓，一些的民众，他们在那里听耶稣的教导。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控告者，他们来向耶稣控告这一个女人在犯淫乱的时候被抓了。然而，耶稣继续的在地上写字。如这段经文说，他们不住的在问他，他们一直在那里问他，不是只问了一次，不停的在那里问。然后耶稣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他又弯下身来，又在地上写了。他们听了这话，从年老的开始，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留下来站在那里的只有耶稣和那个妇人。这就是在第二幕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场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那一些原来要控告耶稣的，现在反而成为了那一个的被告的人。在这里有两个观察，我们需要注意的，也想和大家分享的。首先，就是每一个的判断总是有两方面的，是不是？在英文史上有一句，在英文有一句话说，当你和我拿一个手指在指着对方的时候，那同时怎么样？有三个手指是指向着自己的。每当我被引诱要判断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时常的提醒我自己，那我又是怎么样了？当我看见你好像一点的爱心都没有，怎么你这一个人又不诚实，你言行是不一致的？当我看别人的时候，我很容易的看到他们的一些的软弱，他们所犯的错。你又不爱主，也不爱教会，你又不读经，也不爱人等等。那时候我们就要问的，那我又怎么样呢？我是不是对人是不是也是很有爱心？我是不是也很有一个有怜悯的心？我是否也是在那里爱神呢？爱人呢？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记得，当我一只手指指向你的时候，同时有三个手指就指向了我自己。然后在这里第二幕里面，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件事，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好了。然后他们就慢慢的离开了。在这里，我想我们大概已经都注意到，从年长的开始离开。我想我们都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往往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蛮不错的，是不是？有错的都是对方，我们也会说自己是罪人，但是总比他好一点吧，是不是？我们很容易的看到别人的自私。别人的不爱神，不爱人，看见别人对世界上有那些需要的、贫穷的、被哄瞎的人，都是漠不关心的。当然也看见别人的那些的假冒伪善。但是当我们自己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就更加看见自己在生命里所累积下来的罪是多么的多？我们越能够看到自己的罪恶，那些的破坏和破碎，我想我们也都熟悉保罗在年老的时候，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件事：当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特别是从年长的开始，因为从我们年纪大的。我们越深深的会体会到自己的那些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罪过。有一位牧师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辅导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深深的感觉到，也体会到自己的罪和对罪的那种的无能和那种的无奈，所以这一个牧师一开始就用一个故事来劝导他，来开导他。他说：“有一个人晚上在路上走路，有一辆车经过，就沾了许多的水在他的衣服上。当他走到一个有一点路灯的地方，就看见自己的衣服都满了污点。他决定就不能再往前走了，他就回到家里把干净的衣服换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我也记得在很多年前，当我在台湾的时候，在一个礼拜五晚上。”从我们那时候住的学校的宿舍，在如果你熟悉台湾的地理的话，在有一个在阳明山那边的半山那里，我们的学校在那边，然后从那边走下来，走到石牌，然后要赶公车，赶公车的话你就要跑，然后路也不是非常的，灯不是太多，然后呢，我一个人在跑，然后我的左脚就掉在路边阴沟那边的一个洞嘛，不是掉在阴沟里面，阴沟那里有一个洞，我掉进去了。当然了，想尽的办法爬出来，然后非常的尴尬，然后再看看自己的裤子，然后觉得没有办法再上车，然后去一个聚会啊，说不可能，所以马上叫了个计程车回家，把干净的衣服换上。有点像这一个牧师讲的这个人，他走的时候被车经过，然后衣服弄脏了，他觉得好，应该马上的回去把干净的衣服换上。当这个牧师这样说的时候，他的那一个被辅导的那一个人就这样子说，他说：“对，这个人有干净的衣服，他可以回去换，但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任何干净的衣服。” 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罪，我自己的污秽，但是我没有干净的衣服。在约翰福音的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这个妇人知道她没有干净的衣服，她知道她所穿的都是肮脏的。那些把她带到耶稣面前的那些见证人，就是法利赛人，那些经学家，他们也没有干净的衣服。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有的是干净的，衣服是干净的，但是其实他们的衣服也是肮脏的。他们以为有干净的衣服，但是当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有就可以拿石头也先打他。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看见了自己的肮脏，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就离开了，因为他们也是没有干净的衣服在那里换。你和我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干净的衣服，所以下次当你和我看见别人生命里那些污点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别人穿的那些肮脏的衣服的时候，当我们的手指刚刚要伸出来要指向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要记住，要看一下我自己的衣服怎么样，特别我自己那个心灵的那个衣服又是如何的呢？然后在第九节的最后的一部分，这里说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和只有耶稣和那个站在那里的妇人。这是一句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有力的一句话。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有许多的人，耶稣在那里教导会众，经学家、法利赛人他们就来了，然后把这个妇人也都带来了。现在怎么样？人都走了，经学家也走了，法利赛人也走了，这些来听耶稣教导的这些的老百姓，他们也都走了。这个妇人现在就是面对面的站在耶稣的面前，她面对面的站在这一位的审判官，特别是这一位要审判整个宇宙的耶稣的面前，面对面，然后就在等。他的这个判决是什么？然后这就将我们带到这一个故事的第三幕。接下来的两节的经文是令到人非常惊讶的。耶稣挺起身来问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因为当初在那里的人，没有一个定了他的罪，他们都走了。然后在最后的这一番的对话的里面，我们要注意到在这里所带出的三个非常基本的真理。第一个是耶稣对罪的那一个不容忍。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最后的一句话，耶稣说：“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很明显，在这里，耶稣和这一个妇人在谈话的时候，他在那里再一次的肯定，淫乱是一个罪，是一个道德，是一个性方面的罪。当然，我们对圣经熟悉的也都了解，性方面的罪包括了婚姻之前、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也包括了性方面的那些的幻想。我想在今天的世界，无论是在美国、在国内，或是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是充满了这些的故事和绯闻，以致面对了不道德的事情，我们也都不觉得是不正常了。但我每一天在新闻的里面，特别在最近的这一两年，每一天的新闻里面，当你看新闻的时候，你都避免不了听见这些的绯闻。这些在国家各层面的这些领导的他们的绯闻，然后除了这之外，如果我们再看多一些的杂志书本的话，也看到基督的教会里面也是满了这一些的故事，是不是？有时候你根本不带再看，敢看一些的新闻，因为怎么样？你发现又另外的一个人，如果用中国的话语的话，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又另外的一个牧师，知名的牧师又落马了，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步，怎么样？我们都麻木了。我们觉得，啊，又怎么样？ 然后就没了，是不是？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看见了罪，就指出这是罪。同样，我们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是否也是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原则，这样的心态？这里指作是道德，是淫乱的罪，但是我相信罪不是只限在这一方面的，是不是？哦，罪的层面多得很，我们的不诚实、撒谎也是一个罪，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觉得，哦，撒谎，啊，又怎么样？是不是知道是不对，但是没有那一种对罪的那一种的反抗？就是换句话，好像刚才说我们麻木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要效法我们的主，面对罪的时候就要说这是罪，虽然是很不好听的，只是我们也很不想讲的。但是我们时常要注意的，如果我们不出面，不站起来说这是罪的话，那谁在哪里说话呢？罪就是罪，不能也不要有任何的妥协。然后再看这里带出的第二个真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当然，对这妇女来说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事。这个法官的判决就是。我不定你的罪，意思就是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我不定你了，你的罪了。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故事里，妇人没有做任何的事去赢取得到这个赦免，她也没有做任何的承诺说，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好人，我一定要按照律法去生活，没。他没有给任何的承诺，他也没有为他所犯的罪受了任何的苦，除了在众人面前的那种的羞辱之外，但是他的罪被赦免了。耶稣也没有告诉他说，你要先停止犯罪，然后我才不定你的罪，然后我才赦免你。我想这是和我们的常情是刚好相反的，是不是？如果孩子来到我们跟前，要父母来饶恕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说：“你要先答应我，以后你再不犯罪，以后你再不做这件事情，我就饶恕你了。”但是在这里这个故事里，你看见耶稣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说你要先停止犯罪，你要先开始过一个好好的生活，然后我就不定你的罪，你就赦免了。在这里所看见的，这一个妇人的罪被赦免，这个妇人没有被定罪，不是因为她的功劳而换取得来的，乃是这一个法官给她的这一个恩典。但是这一个恩典，这一个赦免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不错，这个妇人得到了一个白白的一个赦免，白白的一个恩典。但是说这一句话的这一个法官，这一位的耶稣，他在不久之后他就被逮捕，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这一个妇人的罪，同时也承担了我们的罪。为了这个妇人，也为了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按照旧约的律法，这个妇人犯了这一个淫乱的罪，是应该被处死的。但是耶稣却将他的罪放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耶稣为了他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就是这样满足了旧约律法的要求。耶稣为了他，耶稣也为了你，也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和我有的都是肮脏的衣服，都是污秽的，满了污点。但是因为他的死，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不但如此，我们也得到了一件干净的衣服，这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在最后的这一幕里，还有第三个真理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故事的结束是耶稣说：“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故事没有在“我不定你的罪，走吧。” 然后就结束了。如果是这样结束的话，那有点不可想象，是不是？如果我犯了罪，我得到了饶恕了，那又怎么样呢？我就走了，然后我又再犯罪，是不是？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说：“我赦免了你了，你走吧，但是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被赦免不是拿到一个去犯罪的允许证，然后我们犯了罪，又回来得到饶恕，然后又去犯罪，然后再回来承认，又得到了赦免，得到饶恕，不是这样的。我相信大家可能也熟悉，在有些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天，牧师讲完道之后，都给会众有一个机会来到讲台的前面。来到讲台的前面有几个目的：一个是让他们有机会认罪；第二是给他们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第三，给他们有机会向神做一些的承诺。这是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当我还在读研究院的时候去的一个教会。每一个礼拜天讲完道，牧师就有一个的邀请会众到讲台的面前。有时候，因此我们有时候也会看见有些人在讲完道之后，来到讲台的前面，在那里跪下来认罪、痛哭流泪，然后走了。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下次礼拜天。看见又是同一个人，又在那里流泪痛哭，然后又回去了。然后过了没多久，又看见同样的一个人，又走到前面来，不停地认罪悔改，然后回去了。这些都是很不健康的现象。耶稣在这里是说：“我不定你的罪了，你的罪被赦免了，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继续的犯罪了。”你和罪要告一个段落，要干干净净的切断你和罪的那个关系。这一个真理也带给我们生命里的那个推动力。是什么在哪里推动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要你和我按照圣经的教导在哪里生活呢？是什么在哪里推动你和我？要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呢，不是单单为着将来的赏赐。不错，赏赐这件事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讲的，将来是有赏赐，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赏赐是什么。如果我们只能够用冠冕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赏赐，如果真的是一个冠冕的话，那你就要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将来进了天堂之后，那你永远就要带着那个冠冕，是不是？啊，这个有一点点，你要用你的想象力去思想，是不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奖赏，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是有奖赏。但是，另外一个在我们生命里推动我们的，那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到了赦免。是这一个恩典在那里鼓励我，在那里推动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神的这一个恩典在那里推动我要过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生活。当然，在这一个的过程里，因为你和我都是罪人，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我们还是有时候会犯罪。但是每一次的犯罪，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承认我们的罪，寻求他这个饶恕我们的这个恩典，并且我们不停地求圣灵帮助我们，好使我们能够从罪的捆绑、罪的那一个不停地影响的里面把我们救出来。所以，这也就是主导文的那个意思，教导我们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跟这个罪的断掉这一个关系，脱离罪的捆绑。当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妇人在行淫乱的时候被人抓住，她的脑海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念头？一定是无限的羞耻和那种的懊悔，然后又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和群众的面前，这是何等羞耻的一件事！ 然后最后又要面对面的一个人站在耶稣这一个审判官的面前，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是如何的羞耻，如何的惭愧，和是如何的有害怕，是不是？是否当你和我每一个人，当我们站在这一位法官、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也都要有这种的心情和情绪呢？就是看见了自己的污秽，因为很老实说，你和我。在神的光中，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有的就是那个肮脏的衣服。大概你和我也都站在那里听这个，等这个法官说：“你先回去把衣服换了再来吧。”大概我们也会马上回答说：“先生，老师，我家没有任何的干净衣服。如果有的话，我一定先把它穿上了，才到你的面前。”不错，你和我的确没有干净。也没有像样的衣服，但是这一位的法官说你是没有的，但是我这里有，你就将我给你的这个衣服，干净的衣服，你穿上吧。我相信在许多的教会，信徒受洗的时候，教会都给他们穿一件白色的袍子，这是象征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干净的衣服，他已经买了。这个白色的袍子给你和我来穿上，他已经付出了代价，为的是要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没有先等你和我改变了，然后他才赦免我们的罪，不是的。有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都蛮熟悉的，是叫做《照我本相》。这里讲的我就是这样，带着我满身的罪过，我来到主的面前，我没有一点的好处，我有的就是我的破碎和我的败坏。是当你和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越体会到，在你我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好的，我们认为是好的，在神的光照之下都是不好的。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光中一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动机都是有问题的，都不是单纯的。我们在他的面前满了罪，充满了破碎的一个人。但是你和我唯一能够感谢的是，他没有和你和我说：“薛空为，你要先改变了，之后你才来。”你改变了之后，你来我这里，我就不定你的罪，我就赦免你了。不不不，他一点都没这样说，反而他说你来到我这里，我赦免你，我会把干净的衣服给你穿。然后你回去之后，你就不要再犯罪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来到神的家，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我们大概都看见了自己的罪。或者你现在陷入某一些的罪里，或者你经常被某一些的罪在哪里引诱你，在哪里影响你。是否在这一个时候，当你看见了这些的罪，你就把它带到这一位的主的面前，你就告诉他：“我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我就是这样肮脏的来到你面前，求你饶恕我。”当你向他认罪的时候，他一定会赦免。并且他对你的期望也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犯罪了，好吗？你就用你自己的话语，你对神做一个回应。 天父，我们谢谢你垂听，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灵的声音。